老美有点欲哭无泪，普大帝一席草案，联合国直接开启搬家投票。
无端的这种阴谋论毫无来源呢。
在大会中，拉夫罗夫宣布将要用人民币缴交联合国会费。
访问类的这个新闻，
联合国昨天偷偷的把原来的伤亡报告改了，换成了下面这张图片。
有可能会造成重大误解的那种重要性比较强的虚假信息，对舆论场上比较有害。
从消费端来看，为什么说虚假新闻始终有一定的市场呢？
很多程度上迎合了受众的许多的心理和认知，或者是追求这个特别感动，或者是特别愤怒、特别这个刺激的一些情感。
共同布下这一张天罗地网，让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无处遁形。
在这个舆论场上形成一种不信假不传假的这个能力和氛围。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些跟联合国相关的假新闻，可以说在网上是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泛滥的时代，专业的事实核查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于中文受众而言呢，澎湃新闻旗下的明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事实核查平台之一。就在5月27号，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新闻与媒体司司长伊恩·菲利普斯在访华期间就专程前往澎湃，考察了明查开展事实核查工作的情况。那么今天侃侃联合国也请到了澎湃明查的负责人李怡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在面对海量信息的时候还能够做到明察秋毫。怡清你好，欢迎来到侃侃联合国。
哎，何毅你好，侃侃联合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首先就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在怎样一种背景之下，澎湃决定推出这个面向公众的事实核查平台。
随着这个技术的革新和这个社交平台的兴起吧，带来一种传播方式的变化，所以大量的 UGC 就是我们所谓用户生产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的传播。那么比起之前主要通过主流媒体、主流的媒体机构在经过较为严格的事前核查后发布的这个报道而言，那在当下全球舆论场上那些未经确认的信息变得更加多了。那这也是澎湃明查推出的一个大的背景。那小的背景是在疫情之后，就是各个国家的受众对于他国的这个关注度有所上升，那在各国的这个社交平台里面，关于他国的这个虚假信息也在进一步蔓延。那在这大背景加小背景的这个双重背景之下，澎湃明查是在2021年的9月7日正式的上线。
那么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到底什么样的假新闻才会入澎湃明查的法眼呢？
应该来说能够就是被我们来做核查的，它可能会需要具备几个要素吧。首先就是它是一个传播度比较高的一个虚假信息。那我们怎么来看传播度比较高？一方面就是比如说这条信息它的转评赞的数量很高，那另外一方面就可能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在不同的平台都看到了这条信息的一个传播。那另外一种就是有可能会造成重大误解的那种重要性比较强的虚假信息，就有些消息其实可能一眼看上去它只是一个小的事件，但是如果说人们经常的收到这一类信息，然后并且信以为真，那它可能就会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群体产生许多基于错误信息的这种刻板印象，进而形成一种固定认知，然后改变他们的很多想法或者是应对，那这可能会对舆论场上比较有害。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罗列了一些与联合国相关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呢可以说在网络上都非常容易能看到和接触到。那我不知道在澎湃明查进行事实核查的过程当中，遇到跟联合国相关的假新闻多吗？
跟联合国相关的这个虚假信息还是有一些的。近期在网络上有流传一个消息说，联合国在5月6日和8日分别公布了这个加沙的妇女儿童死亡数据中，说后者就8日公布的数据比这个6日要少一半左右。那也会有这传言说通过这样的数据的一个对比来质疑联合国数据的准确性，然后甚至说是否有瞒报、谎报或者包庇之嫌。那事实上我们通过核查之后发现，其实在 五月六日公布的数据是加沙妇女儿童死亡人数范围的一个初步报告。那在八日公布的数据则是已经确定了身份的加沙妇女儿童的死亡人数。那很明显后八日的这个数据相对于六日的数据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定，就是已经确定身份。那这个一定会缩小这个数据的这个范围。但是我们看到在网络上很多信息有很多信息或者是文章对这两个数据的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但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那也就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误解。
啊，宜兴，你刚才提到那一条新闻呢，其实我们今天也放在了我们的大屏幕上面。那在你看来的话，像这一类的虚假信息，如果任由它泛滥下去的话，对于联合国本身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任由其泛滥的话，我相信会一定程度上对联合国的这个权威性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质疑。就拿刚刚讲到的这个加沙妇女儿童死亡人数的这一事件为例，那如果人们相信联合国对于由以色列造成的这个加沙地区的妇女儿童死亡人数进行了谎报，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联合国在这场冲突中或者甚至是在更大范围的其他的冲突当中是有所偏颇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对于联合国在整体的国际事务中所持有的立场或者所持有的这个公正性的这个信任度就会大打折扣了。
那么在确立了需要核查的对象之后，澎湃明查通常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流程来进行事实核查？你们一般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我们的流程一般是对这个信息在这个公开的开源的信息平台里边进行一个搜索，或者如果说我们的核查对象是图片或者视频的话，那我们会进行关键帧截取的一个反搜。当然在这个核查过程当中，我们也会用到一些就是类似于像地理定位，然后包括图片编辑核查等等的方式。关于这个我们通常得出来的结论，其实在我面前的这块牌这个小的这个座牌上已经比较清晰的呈现出来。我们一共会有五大类的这个结论。一个就是太假了，太假了就是它这个信息从头到尾就没有一点真的。那还有就是没有证据，就是我们虽然就比如说它一段文字配了一张图片，那图片通过图片反搜发现它跟这个文字的表述并不相符，但是至于这文字表述是否为真实，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没有办法证伪。那像误导的话，可能就是在这个信息的这个传播过程当中，它有一部分的基础信息是真实的，但是它所延展出来的或所引发出来的很多信息，或者是这一段信息的核心想要讨论的那个问题，其实是虚假的，或者说是具有误导性的，那就是误导这样的一个标签。那当然我们也查过一些选题看似这个比较不可置信，但它最后结果其实是真实的，那它也有个标签是叫是真的。然后另外其实最后一个标签是叫调查，那它这一类标签它其实是不以真假为最终结果的去做这个核查，而是对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深度的问题或者比较繁复的问题，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些更深度的调查。我们遇到的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让这个虚假信息突破同温层，然后让它触达到更多的原本是相信了这些虚假信息的读者或者受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然后进而来转变他们的认知。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时下非常流行的元素，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人工智能。
是，
所以说我很想知道对于澎湃明查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把双刃剑呢？
我想它应该确实是一把双刃剑。那一方面我们能看到说它确实提高了我们在一些核查事件核查过程中的一个效率。但是它也对这个不管是核查员还是普通的受众，普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信息的接收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们也有看到是尽管许多的这个社交平台或者是那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软件会对这些内容进行这个标注，但是对于许多尚未建立起这样的意识的受众而言，也存在着就是忽略标识信以为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还是对大家的这个媒介素养提出了比较高的一个挑战吧。 那就 AI 的技术本身而言的话，目前我们看到 AI 也正在学习着如何辨别 AI 生成的内容。那所以其实这个领域其实它是一个日新月异的。那我们也很期待看到说未来这一技术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和样子。
那我相信经过几年的发展呢，你们对于虚假新闻本身呢也是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虚假新闻它出现的主要形式有哪些，然后它一般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显著的特点，会不会说在特定时期或者说在特定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容易催生虚假新闻？
我们如果从形式上来说的话，我们会发现一般的这个虚假信息它很多很多的，其实它会带有一些图片或者一些视频，其实这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反向利用了人们对于就是所谓有图有真相这种认知。那另外的虚假信息还普遍存在一些关于比较耸动的、比较挑动情绪的，或者是它的信息来源不明这等等的一些特点。我们会发现说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的这种热点的国际新闻事件都容易催生出许多的这个虚假信息。比如说像在俄乌冲突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的这个工作量也是大爆发，一天可能有十几条的这种可疑的信息有待核查，然后那很多的这种信息它其实就是一句话配上一段文字或者一句话配上一段视频。那这些图片这些视频它其实一反搜都会发现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嗯，其实我已经能听出你其实也从受众的角度也做了一些分析，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更加系统性的介绍一下，从消费端来看为什么说虚假新闻始终有一定的市场呢？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媒介素养这个问题，那对于公众来加强他们自己的媒介素养你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的确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虚假信息之所以有市场，之所以这个屡禁不止，其实也是因为它很多程度上迎合了受众的许多的心理和认知，或者是一些情感比较追求这个特别感动或者是特别愤怒特别这个刺激的一些情感吧。从受众的角度上来讲，在这个数字媒介化的一个时代里面，大家还是有必要说去培养一些基础的对于信息真假的一些辨别的能力。那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信息的时候，如果它连五个基础的 W 像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没有的话，那这样的信息它的可信度就会相对比较低。那另外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信息它能完全的刺激到你的这个情感需求，就是那种爽文类的这个新闻，那大家更要提高警惕，多想一想它到底是否有可能是虚假的。
在打假方面的话，你是不是也期待联合国能够主动出击呢？
那我想如果这个点对点的打假当然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虚假信息的出现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打得进。但如果大家不管是联合国也好，还是各国政府啊，或一些权威的机构、媒体组织能够更大程度上进行信息公开，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人来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息，然后这样也更有利于说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核实和打假的一个过程中来。
嗯，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在去年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布了一份有关于信息完整性的这个政策简报，那其中呢就表达了联合国在打击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方面的决心，那同时也提出需要整合各方的力量，包括各国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网络平台共同参与到这个打击行动当中来。那么澎湃明察作为其中的一环，你们对于构建这样一个涉及多利益攸关方的架构有着什么样的具体的设想和期待呢？
是这样，我们的确非常期待如果有比较强力的机构的参与，那就可以对这个制造虚假信息的人进行更为严厉的打击，也让造假的成本更高。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在这个舆论场上形成一种不信假不传假的这个能力和氛围，那么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了这个这些造假的人制假造假的一个空间。对，但我相信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是说以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一个工程，它其实是需要各方面都有这个意识和这个行动来一起打造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清朗的这样的一个舆论场的一个氛围。
好的，好的，谢谢怡津。那我们也期待各方能够共同布下这一张天罗地网，让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无处遁形。同时呢，也希望澎湃明察能够在其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让我们共同努力。
好的，谢谢何怡。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看看联合国。那么下期呢，我们还将同两位老朋友共同来继续探讨联合国所面临的虚假信息的问题。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周深。
我是王一博。
我是黄景瑜。欢迎和我一同关注联合国新闻，
关注联合国新闻，
和我一起了解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